县太爷高文进听了吴氏的话，将信将疑，歪着头往门口看了看。其实啊，莫怀古，这个莫怀古呢，也就是三塘镇的镇典史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镇长。他已经进了一会儿了，刚才呢他是装醉在隔壁偷听，其实啊这里头的事儿他是一清二楚，却仍然是故意装傻卖呆。高文静看了看他，问他：莫怀古，吴氏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呀？莫怀古急忙点了点头说：回县太爷，似乎是实话，他是个寡妇，犯了奸，是由族里人处置的，他这一族人都被大水给冲没了，那也就没什么人能奈何他了，他也用不着说假话了。话音没落，就听那个阮清晨在一旁说话了：哪来的什么王大人？哼，我在总督衙门就管奏封折子，刑部根本就没有一个姓王的大人，那人到底上哪儿去了？和珅，你说。这么一来，堂上已经问乱了套了，各问各的话，连那些临时充用的衙役们也没了规矩，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高文进心中暗暗发笑，脸上却是一本正经，站起身来说：行了，今天的案子就问到这儿了，把和珅带到公所里暂住，不准滋扰，不得管束，不许呵斥，先得把他的身份弄明白了，弄明白了身份，那就好了结了。待我请示了乐大人，询问军机处，有了后文再说。阮清晨一听，好家伙，这简直是把和珅当上宾了，气得他是浑身发抖，却又奈何不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县令，没好气的对莫怀古说：哼，限你今天给我查到那个假王大人。还没等莫怀古搭腔呢，高文进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嘴里含糊不清的说：
哦，查到之后立刻禀我来审。
哎，昨天晚上失眠，好难受哦。哎，莫怀古，给我弄点枣仁粉泡茶喝。哎，我说老阮，你别那么垂头丧气的，你急什么嘛？
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，
假的不真，真的不假。走，我屋里杀两局去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回头再说乾隆的御驾。十天之后，洪昼和阿贵联名弹劾乐尔锦、王兴旺冒朕贪赃的奏章，便由600里加急递向乾隆御驾行在。这个时候啊，回銮的车驾已经驻跸在德州行宫了，因为皇后的病情严重，太后老佛爷也觉得路途劳顿，乾隆就下了旨意暂时住在德州行宫，着远道来送驾的各省督府、布政使、安察使各自回省道衙办差，不得滞留行在。刘统勋和纪云呢，一文一武两个军机大臣负责御前差事，刘统勋是负责御驾官房，还要处理各种案子。纪云除了每天接见修纂四库全书的官员，还要看各地来往的奏折，两个人呐，都忙得不亦乐乎，索性都搬到军机处来住了。好在有犬吠狗娘养的几个太监精心照料，到省的来往奔波了。此刻纪云看了洪昼和阿贵的联名奏折，对刘统勋说：延庆公，王爷和阿贵倒真是雷厉风行啊，三天的时间就料理清楚了。好家伙，通省存粮不足50,000担，银子只有300,000两，这和户部账上差了70多万两啊。嘿，这个王兴旺表面看上去温良恭俭让，没想到这么黑心大胆，竟敢冒称捐奸，三司衙门同时出缺， 这172名官员要受处分，这事儿得赶紧禀告皇上啊，请旨处理才是。不过你我得先有个商量。说着就把奏折递过去了。刘统勋啊，原本是倚在椅子上抽烟呢，听说甘肃的案子有了头绪，案情如此重大，急忙坐直了身子接过奏折，看了看说，哎，如今这世道人心，做好事的是越做心越小，做坏事的呢，胆儿是越做越大，到了积重难返的时候就豁出去了，连身家性命都不顾了。我办的案子太多了，已经是司空见惯，见怪不怪了。一边说一边翻看着折本，他唯恐刘墉不知大小上下，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和洪胄、阿贵联名上奏。看到最后见是刘墉的笔迹，但是后面的落款没有刘墉的名字，这才放了心，又从头看了一遍。看完慢慢合上折本，不知是悲气焦急还是被烟熏的，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，把折本推给纪云说，哎，王兴旺和乐儿锦如此胆大妄为，为贪钱不择手段，老百姓吃蝗虫，他们吃老百姓，我呀就只有一个字儿，办。只是就怕皇上受不了。纪云接过奏折放在一旁，哎呀，我同意刘公的意见，不过我想最好是分两步走。第一步呢，先拿乐儿锦、王兴旺这些个首脑，同时把调出甘肃的外省官员按名单查明押解兰州，甘肃知府以下的官员暂时留在原任，听候恩旨办差赎罪。第二步嘛，等春耕春播之后，吏部选调一批新进士到任补缺，就在兰州开审，恐怕还要有所甄别，一是贪污多少有别，二是资格深浅有别，三是初犯与惯犯有别，四是检举认罪好差有别，五是留任办差政绩好坏有别，这样处置容易善后，也给一些人留下了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而且也不妨碍以宽为政的大局，你看呢？我看这样不错。你想得很周全，这是要领明旨昭告天下的，不宜把朝纲抹得太黑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见皇上，这会子就递牌子。俩人商量定了，起身出来。纪云看了看表，已经是下午申时，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了，阴云密布，整个天雄压得很低。俩人来到仪门口递了牌子，纪云一回身见狗娘养的夹着两件衣服过来了，就笑着说，哎呀，这样的天气进里边还怕着凉了，你也太小心的了。狗娘养的却眯着眼睛笑着说，哎呦，纪爷，您瞧这天就要下雨了，连您的披风也带来了，您二位大人进去，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，要是淋了雨可不是玩的，上次在高家宴堤坝上，刘老爷子冒了风寒，好家伙，内务府把犬吠叫进去臭骂一顿，还是老爷子自个儿担待了才算没事了。他说到这儿舌头突然打了结，看着纪云身后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身子急忙攻下去了。纪云不知为什么呢，笑着说，嘿嘿，你这杀才突然扮什么鬼相啊。一回头自己也愣住了，原来是乾隆皇帝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身后。此刻刘统勋也已经转过身来，俩人急忙跪伏叩头请安。乾隆看上去精神还好， 刚刚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绒接顶的黑缎瓜皮帽，雨过天晴狐绸袍子外边套着一件巴图鲁背心，腰间挽了一缕明黄丝绦，那条黑亮的辫子梳理的一丝不乱垂在脑后。他虚抬了一下手，示意俩人起身，笑着说：哈哈，朕也是坐得腰酸腿麻的，出来走走。他们又说你们俩地牌子，现在实在是不愿意回那个房里啊，索性你们就陪朕一起走走吧。刘统勋看了看乾隆说：主子，瞧着您眼睛有点发淤呢，感情是昨晚上没睡好吧？有些个事情啊，缓着点，不妨把折子留着回到北京再批。如今是在路途中，六步又不能分劳，主上千万别拼身子骨啊。乾隆轻轻一笑：光叫你们努力，朕站干二看着，那还叫什么君臣合力啊？走，我们散散步吧，从这里往西，再往北，沿着山坡上去，往东就又回宫里去了，晚上也不留你们赐宴，说完事儿就回去，如何呀？刘统勋却笑着说：难得陪皇上疏散一下，当然好了，不过皇上不能出宫，若一定要出宫的话，那臣还得先回去布置官房。乾隆笑着拍了一下刘统勋的肩头：哎，你这个老年轻啊，好好好，就依你。说完打头便走，刘统勋纪云左右相随，王八尺卜礼卜信和狗娘养的几个太监，还有巴特尔几个侍卫，隔着五六丈远遥遥尾随着。一路走着，纪云就把红咒和阿贵折子的事儿向乾隆复述了一遍，说完和刘统勋对视了一眼，他们担心乾隆听了会大发雷霆。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，乾隆听得很认真，冷淡里透着沉静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，只是偶尔转脸看看两个臣子，接着又走路。纪云见他如此沉着，倒定了心，又说：主子，一切事情都像当初圣公判断的，若无皇上见微知著，甘肃的案子就掩没了。由此举一反三，类似甘肃的案子，其余省份也不敢断言没有，可见我主整饬吏治之决策，圣明之治。乾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你们俩的意见是分两步走，朕看不必了。甘肃所有染指贪贿的官员，1000两银子以上的，要立刻索拿进京，交部议处，待朕回京和高恒的案子一并处置。1000两银子以下的，你们真别处分，朕如今看破了，许多事只能免尽人力。天下这么大，又是国运鼎盛之时，收紧了苛刻一些，清官倒是会多一些，可是百姓生业也就跟着凋零。以宽为政久了，再上苛政，人就都受不了喽，就容易出事儿。一位和光同尘，那又是纵容，纵容的遍地都是贪官，纵容的正义会成，就会天下大乱。所以啊，还是要取中庸，哪一头偏了扶一下，非过正不能矫枉的，就全且过正一下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纪云点了点头说：世间一切事物，兴一利必生一弊，主上登基以来轻徭薄赋，与民休养生息，天下财富比之圣祖时期多出5倍不止，生业繁荣，滋生一些不虞之气，也是自然之理。人主时时警惕， 万岁削干勤政，断无滋生乱源之理。怕就怕乐尔锦、王兴旺这一类贪官，他不是和光同尘，国家富，百姓富，我也富，哎，这也还算顾忌了一点涉及百姓。他们是阎王爷不嫌鬼瘦，百姓在油锅里煎，他们在油锅里捞钱，欺君愚民，丧心病狂，如不重重惩处，一定会出了乱子的。刘统勋接过话茬也说，昨天晚上和纪云挑灯夜谈，确实是这个理儿啊。主上以宽为政，讲究的是宋平富君，无诈无暴无赠，可是乐尔锦、王兴旺之流却在下头施暴政，只要自己能发财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都做。乾隆正想说话呢，见秦妹妹一溜小跑着来了，就知道准是皇后有事了，着急的问秦妹妹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皇后有什么事啊？秦妹妹慌忙打了个签儿说，
回主子话，主子娘娘不大好呢，午睡醒来就说胸口堵得慌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这会儿叶天士正给他行针呢，奴才看着他有点慌神，就赶紧出来报主子知道。
乾隆的心中猛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急忙回身吩咐王八尺，你送刘统勋和纪云两位大人回去，然后赶紧回来，秦妹妹我们走。乾隆心中着急，脚下生风，虽然天已经下了小雨，卜信他们给他捧过油衣，他都顾不得穿呢。等到了皇后正寝宫的外边，发辫脸上已经都是水珠了，彩云、墨菊、翠珠几个大丫头忙着帮他更衣，还没等系好扣子呢，他便一脚跨进殿来。殿中弥漫着浓烈的药香味儿，秦妹妹急忙为他挑起暖阁的帘子，就听皇后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，
是皇上来了吧，把玉座往榻前再挪挪，离我再近一点儿。
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在伺候着，叶天士跪在一边，小心翼翼地包裹着刚刚用完了的针，额头上还挂着汗珠，看他的神情有些忧郁，眼睛发直，呆呆的，好像受了什么惊吓。乾隆只看了他一眼，便坐到皇后身旁。
皇后，刚见了刘统勋和纪云下来，听说你刚才不大好啊，这会子觉着怎么样了？
皇后勉强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吃力地说，
啊，不要紧的，叫他们都退下，彩云留下。
乾隆就看众人，秦妹妹打先一躬，接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女儿也都躬身却步，无声无息地退出去了。乾隆这才回过身来，拉着皇后的手轻声说，
哎，芬芬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郑重其事的，你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出去不成？
你也太细心的了。
皇后用眼神制止了他，吸动着嘴唇，仿佛要说什么。她努力睁着眼睛凝视着丈夫，好像生怕他会消失了一样。
乾隆又往前挪了挪身子说，
好了好了，别急别急啊，从容一些，朕就在你身边。
他的声音也有些哽咽了。皇后终于张嘴说道，
皇上，我怕就要撒手去了。
乾隆急忙用手去捂他的嘴，皇后轻轻挪开他的手，紧紧地攥着，淡淡的一笑，又说，
本来在瓜州渡行宫 就该去了的。能活到这里呀、啊，是我的心愿。我喜欢这个地名，也是多亏了叶天士这个天一星的成全。所以，我去了之后，皇上不但不要怪罪他，还要赏他银子还乡。这是我已经答应了他的，还请皇上成全。
嗯，一定会的，你放心。可是你，
皇上，听我说，叶天士说的一点不假。在瓜州渡，我的确是受了惊吓，也生了气。你别发性子，并没有谁敢委屈我，是我无意间听到的事儿吓着我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喘了几口粗气，沉吟了一会儿，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又接着说：这事儿只有彩云知道。皇上，我的气力不够，就叫彩云代我奏说吧，我听着就是了。
乾隆的心往下一沉，便目视彩云。彩云早已是长跪在地，见乾隆点头，磕了个头，才说：
皇上，那天奴婢陪娘娘散步，在西华房那边，他们竟是……哎，他们说的话真是没法回主子，可是又不能不回。奴婢现在想起来，还害怕的什么似的呢。
乾隆见他说的语无伦次，知道他是不习惯如此奏对，便摆摆手说：别急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平常伺候差事说话回事蛮伶俐的嘛，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，把前后经过说清楚，少些废话就是了。
是。
彩云又磕了个头，言语已经从容多了。
主子那天晚上翻的是陈主的牌子，娘娘那天晚上精神不错，用了晚膳，我们都撺掇着娘娘到外边散散步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几个陪娘娘到后院石山亭那边转了一圈，就到花房那边去了。娘娘说她有点累了，叫我们各自去看花，她就在门口坐坐。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爷是知道的，身边万万不能没人呐，奴婢就留在跟前伺候着。偏在这时候，从西厢北屋里传出了说话的声音，我心里就纳闷了，为什么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，那屋里有人说话却没点灯。娘娘也觉着奇怪，就悠着步子过去了。这时候听得清清楚楚的，里边是一男一女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脏事呢，说出来的话呀简直叫人听不得。乾隆听到这儿，心里打了个寒颤，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，心中暗想：难道说是宫夜混进了外人不成？这还了得！但转念又一想，这宫中壁垒森严，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，按制度勘合了又勘合的，怎么会有外人混进来呢？想想已经明白了，听着皇后有些喘息，便亲自倒了一杯温茶，扶着她半侧着身子喝了，又扶她慢慢躺下，抚慰她说：芬芬，这肯定是太监宫女儿蔡户对时夫妻在一起厮混，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掏干井吗？历朝历代啊都有这种事儿，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的，等回北京啊叫老五整治他们就是了。彩云，你还接着说。